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您收看正觉教团弘法节目。在这一集的单元当中，要来谈《大圣广武运论》是邪说谬论，并且要对于琅琊阁在网络上po文所说错谬偏执之见做观念上的导正。佛教自印度渐渐传到中国，从汉朝之后，学佛人才知道意识心原来是生灭法，是虚妄而不真实的，也才进一步深刻地了解到必须要深入大圣佛法之中，才能够亲证佛所说的每一位有情众生生命本有的真心本体如来藏阿赖耶识。后来大圣法义的楞伽经传到了中国，在楞伽经的经文当中，佛分别开示了八世五法三自性、七种第一义、七种性自性、二种无我法，说明阿赖耶识的本体以及和七转世之间的关系，并且也详细的说明在实证明心之后应当依循的修道原理以及修道的次第，同时也说明了如何以所实证的如来藏为根本来渐渐地断除掉现业流逝以及精进修行地地增上的道理。根据史料的记载，禅宗达摩祖师到中国就是以这一部楞伽经来佐证大圣的开悟明心，就是找到第八世如来藏。然而在楞伽经当中的经文以及义理都是非常的隐晦而且艰深，因此当时的学人都难以如实的了解其中的究竟意旨。后来从瑜伽师地论当中所择出精要的摄大圣论又传到了中国，当然摄大圣论也是以第八世如来藏为中心来说明大圣佛法的纲要。同样的，由于摄大圣论的内容也是非常的精简，在论文当中的意旨又是非常的广大深远，所以导致于论师们在解释的时候就产生出各种的歧义争端出来。根据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记载，玄奘菩萨自幼聪明，早早就已经悟得了三空之心，并且在13岁的时候他就已经生作讲述大般涅槃经的经文义理，可以显示出他在佛法上的正量。虽然玄奘菩萨他在西行之前是透过真谛法师所翻译的摄大圣论释来学习唯识学，然而玄奘菩萨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对于他所从学的摄论师所说的九世论他有质疑，他质疑从地论南道而来的摄论学派他们是从如来藏清净无为的角度对第八世做解释而偏落于一边，因此呢他接着又去访求地论北道和真谛法师的后裔，他发觉真谛法师把原本梵文本瑜伽师地论当中描述实证第八世之后出生的出世间智以及第八世本性清净，还有实证者能够转依住于第八世的真如体性，真谛法师都把它改译成为阿摩罗氏，并且强调阿摩罗氏是第九世。但是真谛法师的这个说法是完全违背了弥勒菩萨 在《瑜伽师地论》当中所说的，一切有情最多就只有八个识的原意，并且第八识心体是正住长恒不变异的。如同佛在《楞伽经》当中所说，第八识就是出生万法的本体。那么既然第八识是出生万法的本体，那么当然就不应该另外还存在有另一个第九识本体来出生第八识。然而当时呢，因为《瑜伽师地论》这一部根本论还没有传到中国，因此玄奘菩萨就有了西行求法的念头，想要去求取佛法的原点，尤其是有关于唯识相关的经论，以便于能够厘清唯识学一切种智的真实义理。当玄奘菩萨西行求法，在天竺学成以后，就从初始建立真唯识量的立论宗旨，说明真如来藏量以及真如量的意涵。也就是说，一切法唯识，而唯识限量的境界是真实的，一切都是唯有这个阿赖耶识而生而显。出生的是一切有为法，显现的则是一切无为法。同时在这里确立了真实唯识与虚妄唯识二门合合运作的中道第一义谛空观的正理，并且依此验证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道理。我们知道玄奘菩萨终其一生都是以第八识为核心来弘扬佛所说唯一佛圣三圣菩提之法，同时呢，依此正理他也翻译出众多三转法轮三圣菩提整体佛法的经典与论点，因而利益了无量后世的学佛人。那些对于三圣菩提既迷惘又无法贯通其中义理，更为实证的琅琊阁诸君们，在网络上po文说，正觉污蔑唯识论师安慧是六识论外道，不知道安慧论师在《大圣广武运论》界定阿赖耶识属于世运，与世亲菩萨的《大圣五运论》是毫无分别。但是事实上，琅琊阁诸君们把六识论外道的安慧错误地高举为唯识论师的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荒谬啊！不仅如此，又把安慧在他所造的《大圣广武运论》当中错将阿赖耶识归于世运的这种邪见，却认知为是与世亲菩萨所造八识论的《大圣五蕴论》毫无分别。凡此种种错解，实在是非常严重的过失啊！因为古时候安慧所造的《大圣广武运论》有许多的地方都是违背佛所说的正义，更在许多的地方不符合唯识增上慧学所说的一切种智的义理，所以《大圣广武运论》完全不是大圣佛法，而它所显见的本质其实就是先是冠上了大圣之名，其次呢，再以他所误解之后的小圣法来诽谤大圣佛法。同时安慧他更大胆地破坏了唯一佛圣大圣法的根本第八识阿赖耶识，从此他就把三圣菩提的所依完全摧毁掉了，以至于在大圣学人当中 若是有人信受了安慧所说的错谬邪见，那么将再也无法亲证如来藏本来自性清净涅槃，也永远没有见到之日。当然不可避免的就会使得二圣涅槃堕于断灭空，同时也破坏了大圣二圣佛法所依的根本正义。因此他的本质就是谤法者。其实对于安慧所造的大圣广武运论，玄奘菩萨在他所著作的《成唯识论》当中就已经做了种种法义上的辩证，并且大力的破斥了这些邪见。只是玄奘菩萨在造《成唯识论》的时候，因为窥基法师希望维持当时佛教界的和谐，就劝止玄奘菩萨不要直接指名道姓来做辩证。因此呢，在《成唯识论》当中都没有被指名道姓，而是以有意这两个字来取代。甚至于玄奘菩萨在论文当中自己所主张的佛法正义，同样的也是以有意这两个字作为代表。所以有意这两个字指称不明，而让一般学人很容易混淆而无法辨别，到底何者所说才是正义，何者所说又是错谬摇讹的邪见，真的是很难辨别。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摇混，而使得当时以及后世的学人无法知道安慧在《大圣广武运论》当中的所说其实是偏邪而错谬的。同时呢，也都不知道安慧所造的《大圣广武运论》已经被玄奘菩萨在《成唯识论》中极力的破斥了，而唯有亲证种智的菩萨才能够清楚的知道，才能够指出两者有异之间到底何者所说才是佛法的正义。渐渐的在《成唯识论》流通之后，窥基法师也有发觉到，当年自己极力劝止玄奘菩萨在《成唯识论》当中不要直接指名道姓的这件事情，反而使得《成唯识论》在辩证法义以及破邪显正的功德上面很难彰显出来，而导致于安慧的邪说谬论仍然继续的在危害学生。有鉴于此，窥基法师认为那都是当时呢自己相怨的心态所产生出来的后果。为了要弥补这个缺失，所以窥基法师就著作了《成唯识论述记》，并且在述记当中他就明白的指出安慧的名字并加以辩证，同时呢破斥安慧在《大圣广武运论》当中的那些邪说谬论，希望借此来弥补自己当年因为力劝玄奘菩萨隐覆姓名而做辩证的这样的一个过失。即便是在《成唯识论述记》当中都已经有指名道姓破斥安慧的种种邪说，可是仍然没有人能够如实的理解《成唯识论述记》当中的文句表象的义理，以及破斥安慧邪见的真实正义。既然对于述记当中的真实之意都已经没有办法了解了，更何况是想要能够了解《成唯识论》的妙义啊，那当然是更加的困难了。因此如果有人能够正解《成唯识论》以及《成唯识论述记》当中的文义和实义，又进而能够辨析安慧的种种邪见，那真的是难能可得啊。同样的 在成为世论述记当中的名相也是相当的多。哦，虽然说这也是不得不然的事情，毕竟呢也必须要以名相作为直接的表达，才能够避免论文的篇幅过大。又因为古时候的排版印刷费用非常的昂贵，因此用字遣词都必须要非常的精简洗练。所以在成为世论述记当中所使用的言辞同样也是非常的简略，当然这也是世所必然的。虽然窥基法师已经在成为世论述记当中有直接指名道姓来破斥安慧的种种邪说，但是自古以来一直都有一些自作聪明的人仍然继续在援引安慧的种种邪见来否定第八世实相心体阿赖耶识的正理，而做无根诽谤，指称阿赖耶识为虚妄之事，为有生可灭之法。因为这样的缘故，平时导师为了救护现今那些已经落入邪见当中的学人能够回归到正道，因此在2005年著作了《世运真义》这一本书，并且以这个浅显易懂的口语化文字将窥基法师在成为世论述记当中直接明指安慧之名而做破斥辩证之处呢都加以语义注解表显，同时呢更是将八世的正理以及世运的真实义理清楚分明而做条分缕析的表彰出来，期盼学人能够远离安慧的种种邪见，转而迈入佛菩提的正道之途。在这里我们举出一些安慧在《大圣广武运论》当中的邪见谬论，譬如他错认世运为实相的境界，又把阿赖耶识设归在世运之中，他妄说一根是假名施设而有的，妄说灭尽定中没有一根存在，妄说意识就是一根，妄说根能生世，妄说世无见分相分，妄说五别尽心所法同时有，妄说阿赖耶识为有漏有寂性，又妄说阿赖耶识有法执等等，真的是错误百出。那我们现在就从佛所说契经当中的佛法正义来勘验邪见者的这个谬误之处。首先在佛说不增不减经中，佛开示说甚深义者即是第一义谛，第一义谛者即是众生界，众生界者即是如来藏，如来藏者即是法身，此法身者是不生不灭法。其次在《入楞伽经》卷七《佛性品》当中，佛开示说大慧阿赖耶识者名如来藏，而与无名七世共聚，如大海波常不断绝，身具身故，离无常过，离于我过，自性清净，于七世者心意意识等念念不住，是生灭法。此外在《中阿含经》卷24音品当中，佛更清楚明白地指出是名色因、名色习、名色本、名色缘者为此事也，所以者何？缘事故则有名色。那么从上面所举示出来的经文来看，佛已经明白地表示有一个实相法不生不灭 名阿赖耶识，又名如来藏。如来藏是长恒不变异，是无住性，所以离无常过，也离于一切法执。又说其余的七世心念念不住而有我过，所以不是实相法，而是生灭法。又更说明阿赖耶识是名色因、名色习、名色本与名色缘者。那我们根据上述的经文当中啊，就知道生灭法必然是依于不生不灭法而出生的真实义理，以及法住法位，法尔如是，次第显现而不会错乱无序，当然也就不会被那一些邪见者所误导，而认为一根与意识等同，当然更不会把阿赖耶识归类为世运之法当中。世上佛法八识论的正理以及世运的真实义理，都应当要依佛所教导的为准，要依已经有道种智的菩萨所说为准，绝对不可以依误会了小乘法的安慧论师所造的论为凭，也不可以依持小乘心态而身披着大乘外衣的人所讲的为凭，乃至于当然也不可以依于那些悟后还没有发起道种智却又违背于佛意所说者，这些呢都不可以作为依凭，一定是要依照佛所教导的四依四不依的正理作为依凭。然而安慧以及他的徒弟般若瞿多，他们正是以悟会了之后的小乘法，却又大胆地造作所谓的大乘广五蕴论的邪说，来否定三圣菩提的根本阿赖耶识心体，更诽谤说阿赖耶识是世运所设的生灭之法，这是何等的愚痴啊！琅琊阁诸君们怎可信之？怎可受之？又怎可以这样的异端邪说来扰乱正法的红船呢？在这里要再次呼吁琅琊阁诸君们，千万要珍惜此事不可多得的正法因缘。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诸君们，珍重啊，珍重。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祝福您色身康泰，学法无碍，早证菩提，阿弥陀佛。